很难受，他们只看见主与我，我与主，他们看不见教会。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你如果仔细来看雅各，很明显的今天在大马色路上的光只是一半，还有一半要留在大马色城里面。同样的，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当然你需要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历，但更重要的，你是看见王，你的脚没有踩在地上，你要知道说今天升到天上的主就是当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好牧人。但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不光是好牧人，也是大牧人，所以他能够让我们经过死荫幽谷，他们一路上来引导我们。所以尽管跟随羊群的交通，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的回应乃是奉献。那回应，你看见自然拿大的香膏从我们身上发出来，在我们的主是受膏者，我们也是受膏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不光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而且在我们身上能够发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这个呢是很清楚的整个的第一章。那么还有一点点，那么就可以结束整首的诗歌。那么整个就给我们看见在深处的生活，脉内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到第二章的时候，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喜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那么这里的场景是什么场景呢？你看见跟王坐席是不一样，因为王坐席的时候很可能在隐居地，所以那里讲的隐居地园呢。那么讲到这个所以大家可以洗头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在皇宫里面。那慢慢你看那个牧羊人可能就在犹太旷野，所以慢慢你看移动到了王坐席的时候，那么很自然从耶路撒冷，那么经过旷野，很自然就来到隐居，来到死海嘛。我们知道说隐居地刚好在死海的这个，如果死海是中的话，大概在九点钟的位置。那么原来呢，在一片沙漠里面有一个绿洲，就是隐居地。所以很清楚的，既然所罗门王在那里有一座香草山，所以很可能王坐席的时候大概是在隐居地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场景呢，先是王宫的场景，然后呢你看见羊在那里牧羊，羊当然就在旷野里牧羊了，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慢慢从耶路撒冷就往南移，那么很自然的最后呢就到了死海附近，那么就到了隐居地，那么这个就是王坐席的时候。所以很明显这是不同的场景。那么到了第二章，这里的场景呢是什么场景呢？大概我们只说大概啊，大概呢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不，回到耶路撒冷不是回到皇宫，你回到耶路撒冷呢一定要沿着一个山谷，那个谷叫做希伦溪谷。那我们有机会会给大家看一点的地图啊，我们大概说一下。就你回去的时候呢，当然是会沿着希伦溪谷慢慢往上走，你可以想象到很可能所罗门跟苏拉米就骑着马就慢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希伦溪谷是慢慢从下往上的，那尤其你如果要到就王宫的话，你就慢慢会发现说，在你的右边是橄榄山，在你左边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山了。慢慢往上走呢，所罗门王宫刚好在圣殿的南边，那么是越走越高，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是没有疑问的，越走越高。因为整个的这个摩利亚山呢，最北边是哥哥他山，那中间呢就是圣殿山，那么在圣殿南边就是所罗门所在的，然后在下面锡安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骑着马沿着山谷慢慢往上走。那么就在要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有三个谷汇合的地方，那就是说一个是希伦溪谷，还有一个呢就是耶路撒冷有一个倒垃圾的谷叫做希嫩谷。所以 这个新的谷是在南边，还有这个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东边，所以你看有两个谷不是在那汇合吗？那么还有呢，耶路撒冷城啊，好像我这本书一样，它是分成东边跟西边的，是东山跟西山。那么东山跟西山中间有一条谷叫中央山谷，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啊，有一个地方是西伦西谷，还有就是新伦子谷，还有呢就是中央山谷汇集的地方。那因为地势很低，而且那个地方刚好有两股的水泉，细节我们不去说它，所以可以说那是等于亚热带的地方。所以所罗门的花园或者所罗门的园子在哪里呢？就在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一面接受基逊泉水的浇灌，另一面还有别的泉水浇灌，那么你看见到那个所长的都是什么呢？就像伊甸园一样，到处都是树木。所以很可能这个时候它的场景呢，就是应该去做那个地方来，应该就在那一带，那么就有了这一段的故事。那么不知不觉的，你来到了所罗门的园子，就好像回到伊甸园一样。那伊甸园的特点在哪里？就到处都是树木，对不对？所以树木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不过在所有树木里面，两棵树很特别，一个是知识善恶树，一个呢是生命树，明白吗？那现在很稀奇，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只提及苹果树，没有提及其他的树。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所以很明显的，等到你回到了所罗门的园子，就好像回到伊甸园一样。回到伊甸园，你就想起那个场景，到处都是树木，那个树木是为了满足我身体的需要。然后呢，你记得那个生知识善恶树要激发我魂的生命，那最后呢，生命树是喂养我属灵的生命，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再一次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是神就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带回到伊甸园的时候，你看见生善恶树是没有地位的，好像只有生命树。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知道诗人就用很诗意的说法，大家要记得不要把后话给说了，就是在所有的树里面，只以我的良人像什么呢？像苹果树，这棵树最特别了，明白吗？所以要记得这里的比较，就是因为被带回了伊甸园。当你看见这么多树的时候，你只认得一棵树，那棵树严格说来是生命树，对不对？所以简单的来说，生命在它里头。所以什么树我都不认得，我应该只认得一棵树，就是苹果树，就是我的主所代表那个苹果树。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苹果树有没有可能指的生命树来说，或者有没有可能象征生命树？我再提醒大家啊，因为很多人觉得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这个生命树是苹果树，真的以为是苹果树。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亚当听见神来了，就把这果子就吞下去，结果因为吞得太快了，上不上下不下，所以有个东西就搁在所有男士的这个喉咙这里。那么这个东西在英文叫什么？叫 Adam's Apple， 叫做什么呢？叫亚当核，明白？因为他吃了苹果呢，结果神来了不上不下，就搁在这个地方。那所有男士都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叫什么？叫 Adam's Apple， 就叫做亚当核。那么所以呢，在很多故事里面就以为说是苹果，那其实在这里的苹果也不是真正的苹果，是扶手柑。因为实在说来，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不产苹果，是不会产的，是另外的一种。但是不要忘记，这棵树呢是一定很特别，所以他才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这棵树很特别，我们称它做苹果树，和所有的树都不一样。那么很简单，如果回到伊甸园呢，那个苹果树应该象征，所以用象征这两个字是什么？就好像生命树一样。所以千万不要用这段声音证明说生命树是苹果树，没有这件事情啊，所以要弄清楚。所以这个只是个象征，那我们怎么知道象征呢？大家去读第八章，这苹果树是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 苹果树是苏拉米女醒过来的地方，她是在苹果树下醒过来的。我要问就是你怎么得救的，你什么时候醒过来的，什么从死里面活过来，你当然是十字架叫你活过来的。十字架告诉我们说，主是挂在木头上，原文是挂在树上，而这个树是在园子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的，主所为我们，他的十字架是在园子里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挂在树上。对于十字架，对于主来说是羞辱，对我们来说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事，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同一个时候其实你接受基督做你的生命。所以不要忘记，对我们来说，主所定的十字架是我们的生命树。所以你记不记得诗人说，在诗篇二十二篇说，我是虫不是人。那原因什么呢？因为那个字在原文呢，那个虫和那个朱红色的是一个字，意思就是说你要得这种颜色嘛，你一定要抓很多这种虫来，然后呢你把它服中的液体把它挤出来，那就变成燃料，那就变成这种。那这种虫有什么特点？这种虫都是常常就栖息在树上，和树常常为伴的。所以当我们的主说到他要挂在十字架，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那什么意思呢？很清楚的，主用一个比方就给我们看，如果你要得着黄袍，要得着朱红色的颜料，你一定要找这种虫。但这种虫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是生活在树上的。所以等到狂风暴雨的时候，为着要保护它的幼卵和幼虫，它就贴在整个的树上。它用力的缘故，结果树上的刺就刺透了它肚腹里面。结果第二天等到风和日丽的时候，你看你好像远远看一滩的血溅在树上，然后你看见那幼虫在那里活动了。为什么？因为这棵树母亲就在前一天晚上为着保护他们，为着给他们明天，结果血溅在那棵树上。但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棵树对于这些活在阳光底下的幼虫来讲乃是生命树。所以主说我是虫不是人，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感谢主，当你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当你接受救主的时候，你同时接受主做你生命的主。所以圣经说基督是我们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是苹果树呢？因为我们是在苹果树下醒过来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你生命在他里头，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是稀奇不稀奇？主的救恩不止叫我们不做罪人，主的救恩是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起初。神旨意的起初是什么？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在这里你看不见善恶树，要我们回到神原始最高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今天在深处的生活，在幔内的生活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把我们带回伊甸园。我们虽然曾经失去乐园，但乐园重新回来了。但是不要忘记，许多人说乐园福德是指着没有罪来说的，现在不再犯罪了，弄错了，这个不是神最初的目的。无罪的境界是个很高的境界，但是不是神最终的境界。神最终的境界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受生命的支配，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变成我们的路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到最高峰的时候你看见是伊甸园。所以这里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在良人说这句话以前，因为第二章第一节，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慢慢我们被带到伊甸，回到伊甸园，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所以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大家要知道说，在以色列从在特拉利到海拔中间有一个平原叫做沙伦的平原，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苏拉密呢，他一定在那一带牧羊，他出生在那个地方。